二愣子，
真二愣子，
钢铁直男。
大家好，欢迎收听远方 FM， 我是主持人 TC。
大家好，我是清水。
哎，这期节目我们又来到了新世界地理节目的第三期。
我们该说老三了。
我其实最想说的就是他，就这人特好玩儿。然后，但是他的地儿吧，在跟他有关的这些地理位置，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嗯，
啊，一个就是一个集大成者了。
你好好挤兑挤兑
啊！我不挤兑他人啊，我不挤兑他的人，人咱中途再挤的，
哎，
就得说白纸坊了啊。
其实又回去了，
对，还是回去了。其实，得首先说我们第一期金海那期，我们聊的是一间
第一监狱，
还有这个平阳胡同，
对，
包括我们会提到这个陶然亭，
对，
这陶，但是陶然亭如果现在按行政划分，它不属于白纸坊，
嗯，
其实就差一条街。但是一间和这个平阳胡同都属于白纸坊这个行政区划里边，然后其实在当时行政区划到底有多大咱不敢说啊，
嗯，
但是反正这个当时的徐天一直在那一块行动，有时候腿着，有时候因为毕竟是车行的少爷嘛，
嗯，
有时候坐着车。但这白纸坊这地儿我觉得你更熟，要不先介绍介绍吧。
我这介绍可能白纸坊就变小了。
哎呦，
首先呢，我就认为一间呢属于右安门区
啊，
对，或者它属于右内李仁街那一块嘛。但是其实街的西边开始，我倒觉得归到白纸坊差不多
哦。
然后一直到西二环的胡同，
其实还是偏那个造纸胡同那旮的，对吧？嗯。
然后往北吧，可能能到广安门桥。
广安门桥啊，
嗯，差不多吧，我觉着
差不多。
嗯，因为从地图上标各个地图版本不一样，
嗯，
但像百度什么的可能给的范围更大。
嗯，其实说到地图啊，过去的地图很多时候我们是参考1948年的，当时应该是东京的一个某个绘制所。
我们记得那是1943年的
啊，1948，1948、
嗯，
对，正好是1948，那时间特合适。然后按照那个我们去参考的。然后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一事儿，徐天的工作地点在白纸坊的，应该叫警察局，
对，白纸坊警署嘛，
啊，对，跟谁呢，白纸坊警署的，听着好像其实就仨人，
啊，
对。而且当然这个地儿我查了多方面资料，不知道他警署在哪儿，
嗯，
应该是一特小不咔咔的一地儿。但是白纸坊刚才你说了，包括造纸啊什么的，这个比他名气大的地儿，或者比他大牌的地儿多了去了。
嗯
嗯，咱一点一点说吧。
嗯，
我先说得名吧。我还是说历史那一块儿了。这个白纸坊，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和纸有关系。
对，
从元朝开始，这一块儿就是一个应该是隶属礼部，专门给皇帝造那个诏书啊，还是什么，就皇帝诏约，就类似的那种。这种文书的纸质的，所以纸质相当好。然后它是一个机构，其实这一片地区。
对。
到后来呢，明代、清代这一块造的纸就稍微有点变 low 了。
嗯。
到处都造纸，而且这个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啊，还有什么这个一家就是一作坊了。
啊，对，家家都在造。
对，而且造的纸好多就是。咱们现在的词儿说啊，就是厕纸，
还不如现在的厕纸
啊。对，好像是那种更糙的那种， 对吧？所以其实这一片儿，反正甭管是造高端的还是 low 一点的，它都是以造纸闻名。
对，
所以到现在那边还有一胡同，就是刚才说的造纸
胡同。
哎，但是这个地儿呢，到这个清朝后期啊，也就是清末那一块又多了一个属性，又变，可以说就。变高端了，
嗯，
这块呢承载了一个任务，就是印钞。当时这儿就开了一个叫，原来它是清工部的火药局，后来改建了，因为那个火药局后来荒废了，
嗯，
然后选址的时候最后选哪儿呢？我还专门找到了那个光绪年间的一个文件，盖章呢，就是专门选址选的，最开始是想选的郊区，
嗯，
后来翻回来了，说这清工部这火药局空着呢。那咱们就用这儿吧，就改成了印制局。
哎，
一直到民国呀、解放啊，这个印制局这个楼啊，这个功能还在保存。但是现在是这个楼还在，就是没法参观， 从门口您能看一眼，其实还是挺雄壮的那么一大楼啊。然后但是后期其实解放后这一片区域这个真正的印钞厂也是在这片区域，就不是这座楼了。所以其实它一直以来就甭管是印钞还是什么，它还是肩负这个印纸的这么一功能。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现在印钞这个功能还在
啊，
对，印钞厂呢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
原来有个代号，然后为了大也是为了这期节目能顺利播出呢，我就引了这个编号了，告诉大家这个东西还在
404。
对，
404。
嗯，然后呢比较有名的大观园在这儿。
对，
这个大家应该是都知道的。然后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徐悲鸿，大家可能知道。那有人说这徐悲鸿故居是想说他不、
啊、
他的新街口、
啊、
徐悲鸿中学在这儿、
啊、
就在白石坊里边、
啊、以他命名的、
对，而且这个里边呢都是学画的，真的就是专心以画为主。
哦，
对，
哎呦，那还挺符合他那一块气质的。
对啊，
是吧。
然后有好多呢历史上您可能看不着，但是老人会给您讲，或者您扒一些野史也能看得到、但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正史的一部分。
嗯，
因为像刚才站长说白日方这一块都包括什么，白日方区域里它造纸胡同旁边有南菜园
啊，对，
听名就能听出来种菜的，
就是种菜的。
对，您再往北、
啊、
到了现在的广安门那块，
嗯，
它叫核桃园。
核桃园，
种核桃的，
种核桃的啊、
哎、其实这边原来啊基本上都是种植。
嗯，
在这一块也就对应了咱们第一期说的万寿公园为什么水路会比较
多。对
对
对, 对。哎，其实呢我正好想一个疑问啊，这个南菜园、
嗯、
因为就像以前那个大观园的原址，
嗯，
它就是皇家菜园。
嗯，
这个南菜园跟这个大观园那原址是不是应该是一处吧，我怀疑是一处。然后后来到这个解放后其实荒废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爸原来也，其实准确来说他也住过南城。
嗯，
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
嗯，
对，他特别小的时候在那一块，他跟我说就是原来大观园那一块啊，
嗯，
就是一片荒地，也有水，就给人感觉像什么沼泽地似的那种感觉。
嗯嗯
啊，然后后来经过不断分析，咱们刚才说大观园啊、
嗯、
是一园林，
对，
但实际上它是新建的
啊，
对，应该叫新建的，
是，
对，就是说是新建的，但也有了几十年了吧。嗯，这个地方其实后来是用来这个拍一些宫廷剧，《还珠格格》，
嗯，
《还珠格格》都知道，《红楼梦》，
对，
对吧？这大观园的名字就从《红楼梦》里扒过来的。然后它复原了很多当时这种园林的亭台楼阁，因为毕竟有水嘛，
对，
所以其实观赏性还算挺强的，
嗯，
对吧？可以玩，
是。
然后这个大观园不，什么大观园，白纸坊附近你觉得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特别推荐的、
嗯、从吃到玩都有。
从吃到玩，
你又要说吃是吗？
那就先吃了。像我这样的
我估计你就要说吃了、嗯、
那个小长城在那儿
啊、
嗯、
小
长城、
哎、上次跟你去的时候其实我还有点转向，我还真不知道是在哪儿、
嗯。它在南横西街的对面，它其实应该算南横东街了、
哦、
因为横跨了菜市口新大街。
嗯，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过了街、
嗯、
才是到了白日方，就是咱们地图上看到那个白日方、
啊、就那个区域。
对，其实咱们是在它的外面的。
嗯，
然后里面吃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但是大观园那附近有一家宫廷菜。
哦，宫廷菜。
对，为了不打广告、哦、反正大家到那儿能看见。
能看到，能找到、
嗯。对，那家其实我自己吃过，味道蛮正的。
还挺不错。
对、
嗯、
但是价格也稍微贵一点，因为是正规的宫廷菜嘛。
哎，这位置也正合适。您比如说逛了一圈这个大观园。
哎，就在旁边。
对，就在旁边、
嗯、
哎，正好能吃。而且刚才咱们说这个印刷局那个老厂、
嗯、
老的地址啊、
嗯、
就在大观园后身，也不远、
啊、
其实一趟线您都可以走过来看一眼。
对对，
然后大观园里逛逛，哎，刚才你说的那个地儿咱吃点东西都可以，然后中午吃完了晚上这个垫一点就去小长城了。先走过去消消神，对吧？
对。然后那个刚才不是说了南菜园吗？
嗯，
那个其实我这边知道的跟你父亲那边可能有点差，
还不一样。
他这个应该不会是 就是官家的那种菜园
哦，
它是因为当时就是水沟比较多，因为旁边是护城河嘛，
嗯，
然后呢泥泥洼洼的，
嗯，
所以呢都是菜农在那儿种
哦，
就是散户所谓的老百姓在那儿种的地
哦，那可能这个南菜园和咱们说这个皇家菜园可能还不是一个地儿
啊，对
啊，或者也有可能不是一个时代的，这
啊，也没准儿
啊，是吧？
对，
嗯，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那个皇家菜园在哪儿？但它肯定不是皇家的，就我所知道的。
嗯，
然后，护城河是现在新修的嘛？
嗯，
条理非常清明，
嗯。
但是明清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就是这个线路划分
啊，
所以呢，当时有很多泥泥洼洼的，应该是在护城河的稍微往西北一点儿。那个地方叫做北菜园，
北菜园
现在的所谓的鸭子桥
哦，
然
后正好得过了那个那叫西护城河
啊，对，
对吧？
对，然后白纸坊的最南边西南角，
西南角，
对，西南角，
嗯，
其实就是大观园，您出来，
嗯，
那块您就能看见护城河，因为大观园其实就在西南角，
对。
但是我说的这个西南角呢，是您过了护城河。
啊，还得过去，
对，就过一条河，他就守着这个河，那，啊，有一个金中都的遗址
啊，金中都的遗址，
对
对，因为咱得说一句，这北京它是金中都，
嗯，
元大都，
对，
它作为几朝的一个，有的是都城，
嗯，
有的是陪都，
对
对，不同的功能，然后也有不同时代的一些遗迹，
对，
啊，金中都的遗址，咱们在那边也能看见，
对，
其实准确来说，白纸坊这个地儿，它就是挨着。西南护城河紧挨着这一片区域，
嗯，
对吧？
对，
嗯，
而且您最往北的时候就是到广安门桥，这其实就算是到了白纸坊界限的最北头嘛，
嗯，
那个角那儿呢还有一个辽燕的角楼的一个遗址，
哦，
然后一个牌子，
有
想看可以看看，然后像是站长，
嗯，
特别爱玩
啊，哦，我以为你要告我牛街了呢，
啊，
改还是玩了这回，
对，还是玩，因为咱现在说的白纸坊嘛，
嗯，
其实我认为牛街跟白纸坊应该是独立的两个区域
啊，哦，对
吧？对，
因为你要，
嗯，
其实有一，嗯，你说这个我特别同意，是因为咱抛开行政不说啊，
嗯，
行政划分不说，因为如果你把牛街归为白纸坊，然后这两个你一块儿去说的话，对于旅游者来讲，其实都容易混淆，
而且它面积其实不小，
对，
你走着你真的没有办法这样
走。而且说实话，你要归为一类比较浪费，知道吗？就单独聊白纸坊，就先玩透了白纸坊，
嗯，
然后您再奔牛街去，
没错。
对，您要是想都玩，其实因为咱说啊，这俩地儿离得不算远，
嗯，
但是真想逛细了。尤其我们前两期说的那些地方，甭管是什么铁林那些区域也好，金海那些区域也好，都想逛细了，都得花很多时间。
嗯
嗯，
至少一大天肯定是逛不完。
一大天，对，差不多。嗯，
然后说到站长爱玩
啊，
然后您也在看呢，您要是迷路怎么办啊？跟您说，咱中国那地图出版社就在这印钞厂边上。
哦，地图出版社的呢。
对
哦，
所以您要想买最正规、最全的地图呢，那也对外营业。
哦，它是有一专门的书店是吧？就类似的，
对，它的营业所、它出版社都在这块儿、
嗯，
是一个八角的一个楼。
哎，那真的没准到那儿淘换淘换，能淘换出什么老地图也没准儿。
他现在应该不卖旧，对，
不是，我是说那种老版的
啊、
就是还是新出的老版的
啊。对，想看一些以前的呀、什么的。
对，地图出版社这种一定会有一些很有料的东西。
对，然后咱接着说，要是喜欢运动呢，那有一个原来的老的叫宣武体育场，现在叫广安体育中心。
哎呦，好像听说过。
对，这个是咱们开奥运会的时候把它扩建了。
哦，
对，也是奥运场馆之一。
奥运场馆之一。
对，你要是住这附近的，没准可以溜达溜达。
嗯，
什么像是什么学个让孩子学个跆拳道、武术啊、
嗯，
什么都有，游泳啊、健身什么的。
嗯，
大的场地呢，一般都是免费开放的。然后说完白纸坊去牛街还说吗？
牛街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别细聊了。
对，
这不然太多了，而且咱这期把牛街也聊完了就浪费了。
大家牛街应该都知道，
因为牛街我觉得够聊一期了。
牛街是够聊一期，
够聊一期了，
所以就带一句就完了。
哎，咱们下回再说。
对，咱们可以去牛街吃，但是就说一句，千万别点酒
啊。是吗？哦，对对对，那人是正经的这个
清真的地方，
清真的地儿，哎，
对，什么大肉啊都不要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们有机会聊牛街吧，因为那边除了吃，其实也有可玩的，
对
对吧？也有历史性的建筑，
对，包括一些寺庙什么乱七八糟，下回再说。
哎，
咱们呢说说老三家呗，
他们家吧。
啊，
这个老三家
知道住哪儿吗？
能帮我找点水吗？
酒啊，
那是是水就行，别酒了。那咱们说徐天他们家吧，朱市口。
嗯，
这个啊，当然徐老爷子这个车行也是在朱市口。
对，徐家车行嘛。
对，朱市口这个地儿吧，我觉得在北京算是有名吧，至少这个地名大家听着挺耳熟的。虽然玩的东西，但是我们推荐旅游的时候您会发现其实玩的东西不算多，但是它去哪儿都方便。
嗯
嗯，首先是朱市口是一什么地儿啊，它这个名字珍珠的珠，就北京好多地儿啊，您一听什么什么梅市口啊，梅市街呀、啊、或者什么菜市口啊，这 一听就肯定是卖什么东西的。
对
对吧，菜市口就是卖菜的，说白了。那么朱市口它就算在古代您也找不到卖宝石的卖珍珠的，因为它不是卖这些玩意儿，
没错，
它是卖生珠，所以叫那个猪，猪市口，猪八戒的猪，
对
对吧？
但是因为不好听，
哎，不好听。这个其实我当时还听了两种说法，一个是压根儿不好听，直接就给改了名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因为咱还得说这个，猪市口往南是哪儿、
嗯？
小耳朵他们家那天桥，
对。
对吧，然后正好皇上往南走去天坛，
他必经之地，
必经之地，
臭气轰轰，
臭气轰轰，这谁受了啊，挪走挪走挪走，这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反正说的有鼻子有眼儿、
我也听的是这个，
但是能理解能理解。
嗯，
而且我觉得一个是臭，一个可能稍微忌讳点儿，
还有叫唤
啊，叫唤啊、
嗯、
而且你既然卖生猪免不了杀猪吧，
对，
所以多少可能有点忌讳，就挪走了，挪走了这一块呢，但地名其实大家叫熟了，都叫朱市口了，你愣改名也不合适，
所以就换了个字儿。
哎，换了个字儿，算是一种雅化。
嗯，
这个其实以后有机会聊到北京好多地名都雅化过、
啊、对，
哎，都改过，所以其实跟以前的意思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当时好像田丹在剧里也说过，这是他死记硬背的。
嗯
嗯，跟咱们现在的其实说法其实差不多，
对，
一样。那么这个地儿呢，在中轴线上稍微尴尬一点，我觉得稍微尴尬一点，它对于现代来说，对古代我觉得还好，它其实离八大胡同也不远，
不远，
几百米。
对，
然后因为八大胡同咱们之前说了，它是有好多这个唱戏的戏班子，
是，
对，包括现在其实朱市口往北刘老根大舞台什么的也在那儿，其实一个曲艺的集中地。八大胡同这一块它不是光这个风俗啊，曲艺也在这儿，
就是文化嘛，
文化。对，然后呢这个朱市口于是承担了一个很特殊的重任，就是给他们提供戏服，所以有名的好多老裁缝店也在这一块集中。
嗯，
所以朱市口其实当时啊就是卖猪的没了，改卖衣服的了，
裁缝作
坊、裁缝作坊。
哎
哎，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后来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呀？朱市口它正好是在这个，这叫什么两广路是吧？
对，
哎，两广路它正好是一个分界线。然后这个当时里头有剧情里，新世界可能到后期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徐天逮那个小红袄嘛，
嗯，
逮杀人犯逮错了，
对，
逮那个照相店的那个老板去了、
嗯，
差点给人揍一顿，
对，
好像还得赔人点钱，
是，
对。然后当时那个说这个拿钱我到哪儿拿去呀、啊？他说这个朱市口道北，
嗯
啊，然后徐家车行，对，当时就是琢磨这个道北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它不是光是一个路标，
嗯，
它是朱市口作为一个分界线之后专门有一说法，就。道北啊，就是一帮比较高端的，或者也不叫高端吧，
有点身份
啊，有点身份的店在道北，然后比较次的那些什么业务啊、作坊，刚才包括一些制衣的地儿、
嗯、
都在道 南。所以包括您看这个，它离的天桥也不远，天桥那些撂地儿的人，
嗯
啊，特别土 土不夯夯的那帮人，他们在道南。
对
对，然后呢，这些好一点的，至少人家有个屋子呀，
嗯，
有个房间的这种唱戏的，人家道北了。
对，
所以这其实是他挺重要的一个作用，算是一个分界线。哎，但是如今来看啊，那儿变荒了好多。后来你还去过吗？
我经常路过，
经常路过。
对。
因为
没什么东西可去了，
没什么值得你停在那儿的，是吧？
那个大家要喜欢，我记得那边现在还会有一栋楼都是卖琴的，各个琴行在那儿，
有可能
琴
有可能关了
啊、
嗯？为什么？是因为那儿关了一片楼，
嗯，
就是那儿有好多那个就是新修的那种、
嗯，
看起来像商店似的，好多都关了。所以就是你说的那个琴行，我没注意到啊，因为我前段时间还正好还去了一趟，
嗯，
好像是没见到。
然后就是朱日口教堂、
嗯、啊，对、
嗯，
现在跟一孤岛似的
啊，对，
孤零零的那么一个。
右转您就去教堂后头，
啊、
直行您就在教堂前头。
对，其实那个教堂真的特别尴尬，那个位置，就是你从哪儿看着它，跟哪儿都不挨着。
它以前可不尴尬呀。
对，以前肯定不尴尬、
嗯，
以前是相当于这儿的地标了。
对，
对吧？然后。中途好像还当过什么夜校的教室啊，就变过几次啊。
是，
最后现在恢复成，也应该准确的说法叫朱食堂，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孤岛。
对
对，精神地标，精神地标了。但是好在，我觉得一个好在是什么？朱食口那边很多的胡同，那些小房子，
嗯，
没拆的保留的也很多，
大部分我觉得都拆了吧，
肯定是拆了一大部分。为什么朱食堂变成孤岛了、
嗯？
就是拆了也很多，但是它的相当于是东南角那一片啊，
嗯，
包括我还提到这个，在公众号里当时提到大刀王五的故居，
嗯，
其实准确来说也是他那行当的地儿，
是，
就是他那镖局，也都还留着，现在能看到一牌子，但是里头肯定不让参观了啊。就那一片街区现在还算留了点儿，然后也没有说愣高愣高的那种建筑去挡住你的视线。就是因为新世界里我记得有一个场景特别好玩，就是徐天跟铁林俩人坐在那个房上看雪景，远处一望无垠，因为没有特别高的建筑。
对
对，如果你在朱市口那边往南望，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实现一点点儿，只能特别含蓄的说，只能实现一点点，因为也有一些居民楼了，肯定没有当年望着那么一望无垠了。
对，
但是这种胡同在那一块儿啊，保留的只能说跟其他的地方比起来，因为北京这两年变化太大了，
嗯，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相对多。
其实，
嗯。
朱日口正对着的就是前门大街嘛，
啊，
你刚才说的属于朱日口的东的街，
东的街，
对吧？
对，
它还有一西的街，
西的街。
这西的街呢，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西的街，八大胡同又回去了。
你怎么说？就朱日口啊，以前特别窄，包括像这个徐记车行，我估计导演以前是有考究的，
嗯，
因为他后来的确是变成了人力车的车行那边，
嗯。
但是车行没了之后，就是陆陆续续开始有汽车了
啊。
那边后来还一直在做一些包括汽车零配件、汽车配件这种，就类似于
那些生意是吧？
对对、
啊。
只不过后来扩道嘛，因为那边太破了，
太破了。
然后现在两广路很宽嘛，
对、
嗯，它是为了缓解长安街的压力，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嗯，那时候其实就是新世界那个时代啊，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宽哈。
对，
好家伙，现在这边看起来有一种。就是有一点空旷的感觉，
是因为以前也就是走两辆车的那种一条小道，
嗯，所以说这么多，其实朱市口呢本身它自身啊，您只要局限在这儿，其实可玩的并不多，
因为您朱市口再往南就奔天桥了，
对，但是它的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它就是一分界线，
对，
然后它四通八达，你看它东西南北几个地儿啊，全都是有点历史的，
是。
然后北前门，南刚才说了天桥，
嗯。
然后东吧，哎，东好像没什么东西，西八大胡同。
对
对，所以这几个地儿，其实我们这节目还真得串着听。它重点的几个地儿啊，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都有聊到，所以它其实跟他们一相比，还真有那么一点黯然失色了，
是因为朱日口现在的确没有什么东西了、
嗯、还真是。那说到 最后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朱市口本身我们也不太推荐什么东西了，因为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啊、对，您北边前门该逛的逛了，
哎，
南边呢就是天桥那边您该逛的也逛了，它就是一个分界线一个点，有这么一个口呢，咱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其实最早就是因为猪的业务在这儿而已、
啊、猪的业务在这儿而已，所以其实我是想歪个话题歪个楼聊一个小小的题外话，
嗯，
就是这个民国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是个人就会开车，也是根据刚才那个咱说这个车行这事儿来的，
嗯，
是个人就会开车，
嗯，
但是你看一些老的一些书籍也好啊，或者听老人给咱们讲也好，那个时候有一车开过，还有一帮孩子在后头
跟着追着，
跟着闻那汽油味儿呢、
嗯，
真的是很少见，车也少见，
对，
开车的人也少见，
是，
对，所以那会儿开车是一个技能，是一个挺拿得出手的技能，
对，
对，
而且那会儿开车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
嗯，
就是当时您要是开出租之类的
啊，
收的都是外汇券，
对对对对，
那会儿在北京，你要想买点好东西，
啊、
去友谊商店什么的，您没外汇券买不了，
用不了，
对
对 对, 对，
而且那个年代学车呀，都是学徒制，
学徒制，
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发本，
嗯、
都是说您跟着师傅，
对、
嗯，然后呢拜师，
嗯，
就跟学相声似的，像，
而且您没有这汽车的资源
啊，对，
您还学不了，它不像现在啊，都开始限号了，
啊、是，
家家都有车。
是
谁都能教你，那个时候可真不 是,
是
您得都找有车的师傅
对
去教您，这点就麻烦，这就是一大门槛，
要不然就是您自己能弄着车
啊，
然后有人教，
对，所以这里头您看啊，
嗯，
咱别人不说，铁林按理说是没机会摸车的人，就一小职员嘛，
对，
会开车，徐天明明家里开的是人力车行，
嗯，
会开车，
嗯，
最可气的是有一个重要角色小红袄，
嗯，
贯穿始终的算是反派，
对，
算反派，而且也是一重要的线索，
嗯，
他也得一车就能开，
嗯，
所以就不知道这帮人的师承何处，
对，
对，
而且那个年代学车还不是像现在学怎么开
啊，
你得先学修车
啊、哦，对，学的更系统一些，
因为那些车一开始多多少少都有毛病
啊、哦，没有那么特别好的车，
对，所以你每次一开的时候，保不齐它就会坏。所以师傅说、
嗯，
谁要是说哪个师傅就教了你怎么开，
嗯，
基本上你这辈子可能开不了多少次车，
开不了多少，而且那时候路也差，
嗯、对，
对吧？所以真的是，这是一个民国电视剧常见的一个
bug，
小 bug 吧、
嗯。
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
是。
但是我们这儿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事儿，
对。
对，也借着普及这个事儿，其实，也延续到我们下一期的话题了。
嗯，
得开始说
反派
了。哎，反派们集中的那些街区啊，其实更好玩。
对，
哎，那我们下期节目
下期
再见。
哎。